跟住读经嘅时间，今日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嘅启示录第六章一至到第十七节，系启示录第六章一至到第十七节，请听我读出。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脱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大把刀刺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播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跟住是正道的时间，今日的正道会由本堂的牧者罗德根传道为我们宣讲神的话语。罗传道今日所讲的主题是尽在神的时间中，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摸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坐着为王，你是审判万人的主，亦都是向敬畏爱慕你的人永远施恩的主。我们现在请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帮助我们预备好去迎接你。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对于胜利，我们或者都不喜欢拖拖拉拉，都是希望胜就是胜咯，马上完全彻底的胜利就是最好。不过圣经的启示却让我们看见神定下了祂那个得胜的模式，是已然却未然，即是英文所讲的 already but not yet。 也就是说，神透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就宣告了祂赢了，胜负定了，已经是，但他是将一个我们所期望的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个出现压下到很多年之后。就好像我们看见在草原上面那些猛兽中了人所发射的麻醉针之后，虽然你不会见到他们即刻就碌低任人宰割，但是你们看到这些猛兽中了针之后，就一定陷入了一个被人制服的阶段，是等待那些藥力慢慢發作就是了。这些的猛獸都還是有機會被猛獸傷害到的。而啟示錄 就告诉我们，撒旦和他的跟从者曾经和上帝和他的天使在天上交战，但是他们彻底输了。但是神却没有即刻立即收拾这一帮的邪恶势力，反而容让撒旦和他的邪灵推到地上做最后的挣扎和欺骗。因此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所启到的，似乎是撒旦一方气场顶天，绝对屹立不倒，一点都不像垂死挣扎。上帝在圣经的启示，亦或信眼前所见的。或者我们会问，为什么不极速地清除那些罪恶势力，还要等人在邪恶势力最后的挣扎当中多受苦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虽然没有彻底解释清楚，却是有一些启示叫我们相信神这样的时间表其实对我们是有益的。其实在其中一节经文里面，你看到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样讲，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当我们思想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让我们看看神在人类历史时间表上所作的安排能够使到我们得到什么益处。每当我们看见恶人横行颠倒是非，那些恶势力嚣张跋扈，我们通常都会义愤填空，忍不住就问上帝，为什么什么时候你才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呢？你几时才会清除罪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启示录第七章第六章开始到第十六章就会出现三个七重审判的系列。第六章开始，第一个系列就是第七人，即、就是七个人，第二个系列就是七号，第三个系列是七碗。这个是神对历代信徒关于公义审判几时出现的问题的回应。这三个七重审判对于跟随基督的人来讲是有重要的信息。正如鲍维君牧师在他的最近的著作《从启示录看颠覆现实的基督信仰》这本书里面所讲，七印、七号、七碗重复讲了三件事。第一就是教会会受逼迫，第二就是神的审判会临到敌基督的人，第三就是神最后的德胜，他是和圣徒同在的神，是审判的神，亦都是使到圣徒得胜的神。至于七印、七号、七碗是不是等于说有二十一重审判呢？亦或是七重的审判的三次重复的论述呢？又亦或是三个系列其实是有彼此重叠的地方呢？圣经学者就各有各主张，帮我们感谢主，重点不是要搞清楚哪一个主张正确，而是这三个系列对苦难中的圣徒怎样去坚持信仰所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近年的释经学者都比较倾向认为七印、七号、七碗是有彼此重叠的地方，一般都认为第七印是用来揭开七号的。启示录即是说启示录在主再来之前 在包括七印的期间 神更重要的末世审判呢，你就在七号里见到。而第七号呢，吹到第七号的话呢，又会引入七碗的论说，即表示主再来之前起，包括七印七号期间，神最后最强烈的义怒审判。至于话点样去精准区分各个印号碗的时期和含义呢，恐怕就不是所有学者能够达到共识的事情。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好像鲍维君牧师所指出的七号和七碗的灾害是几相似的，如果你对照一下圣经内容，发觉的确是几相似，而七印七号七碗的结尾都几乎是一样的，都会提到雷鸣、响声、闪电、地震的字词，并且七印七号七碗都是有同一个历史终结，就是神的审判和拯救。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就是见到他提到六个印，第七个印未讲，也就是说第六章是讲第五章耶稣手拿住那个封印书卷是会揭到第六印，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的内容。去到第七章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插段，这个插段是讲述起神的愤怒审判来到世上的时候，在地上边属神的人为什么还能够站得住呢？在天上属神的人怎样和为什么这么欢喜快乐的呢？所以第七章所讲的是对比着地上那些在神的愤怒当中站不稳的罪人，做一个对比来的。去到第八章才有第七印的揭开，而同样的，当你见到第六号吹响了之后，你又会见到在启示录第十至十四章那里又出现插段，那里是讲述神的子民的经历，提醒信徒要做上帝的见证人，纵使撒旦不断的攻击，但是神会保守，所以他们要至死忠心。所以我们回来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头八节的时候会见到书卷上面那个七印是讲了头四个印的揭开。这四印揭开的时候，究竟约翰见到些什么呢？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约翰见到一匹白马，而站上面的是手拿着一把弓，并且是有冠冕赐给他。白马可以代表海船或者是军事控制，弓可以代表战斗能力，冠冕就可以代表胜利。学者就对这个的意象，所以白马骑士各有见解，有些认为是指耶稣基督将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就说他胜完又胜，是符合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所讲福音要传遍天下，然之后末期才来到的宣称。但更多学者认为，既然上下文都是讲神的审判的话，这个骑在白马上面的人是代表到处迷惑人，使到人丧失生命的假基督来的啫。又或者话是讲紧入侵国家的境外强大势力。但无论怎样解释都好，起神定义要发生，为要审判那些不肯认识神的人，这些可怕事件启动之后，地上的自由安乐就开始受到明显的打击。第二印就带来这个红马的骑士。一般来讲，红是代表血，而按照六章第四节的内容，似乎是讲打内战。 而第三印揭开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黑马骑士。当你看六章第五、第六节的内容的时候，似乎是讲紧黑暗的日子要来到。期间是怎样？粮食很缺乏，物价飞涨。咁呢个可能系因为战争或者失收嘅缘故，而人喺呢个期间就真系苦不堪言。而第四印带嚟嘅系灰马骑士，话佢嘅名叫做死，并且阴府系跟住佢，咁即好似死神咁样。所谓面如死灰，灰色同死亡连上关系。第四印所代表的就是神定意藉着刀剑、饥荒、瘟疫或者死亡，或者加上野兽来到杀害地上四分一的人，吓死人的灾难。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疫情拿了我们几多全球几多人的性命呢？六百几万人的性命。如果六百几万人死了，我们常常觉得很可怕，更何况这里所说将来四分之一的人，那数数不通是十几亿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天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当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随时失去性命。咁四位骑士到底系代表系某个人啦、啊、某个天使啊、某种势力啊，或者咩渠道咧？我哋唔清楚。我哋只系知道神系会施行七印嘅审判。当上帝大而可畏嘅审判倾到喺地上边嘅时候，我哋话世上边仲有边个罪恶政权，佢哋所做嘅破坏同伤害，是能够跟上帝义怒的审判相比的呢？当我们只是积聚焦人那种犀利的时候，我们恐怕会忘记了神才是最可怕的。我们可能忘记了呢，神是创天造地的主，祂是审判世界的神。圣经话神命有就有，命消失就消失。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都系耶和华。如果我哋迷失喺呢个罪恶世界所加诸俾我哋嘅痛苦同埋压力当中，我哋睇唔见或者忘记咗神嗰个永恒不变嘅慈爱公义嘅性情。我们忘记了神那个无所不能和是智慧来源的本质的话，以致到我们不懂得怎样去面对艰难的日子，不懂得去倚靠主，有见证，有正确方向这样活出信仰的话，那我们就会白白受苦，失去了跟我们的主同行的福分。如果我们身处在七印的日子当中，跟不认识神的人一起面对神倾到一重又一重灾难的时候，而不懂得去依据圣经和圣灵随时的启导去解读时势的时候，我哋会唔会因为咁而错过咗强化我哋更加敬虔度日嘅机会呢？我哋会唔会错过咗机会去强化我哋对神嘅信实、公义同大能有信心呢？我哋如果唔识得去解读时势，会唔会错过咗配合上帝在末世审判当中仍然带着慈爱盼望，仍然带着慈爱盼望罪人及早在痛苦打击当中醒悟悔改的心态呢？上帝这个盼望人在苦难当中及早 醒悟悔改的心意，我们捉不捉到呢？最近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段 YouTube 的短片，就讲述就是一头棕犬怎样在紧急关头救回它的主人一命。你只是看到几幅相，但是它整个是影出来的片段。本来呢就是那只棕犬距离它的主人七八尺远的地方就趴在那里休息，突然间就趌起身躺埋去，咬住件衫，咬住衫裙，就系咁拉佢，系咁拉佢，拉走咗佢一次。咁我对主人就觉得好奇怪，又唔知咩事，又自己又走翻去嗰度原本个地方，又坐翻低。嗰只狗见到咁样，又冲埋去，又再拉佢，猛咁咬，咁拉拉走佢。个主人就开始好嬲，拍啊狗问咩事，就咁岂有此理。點知正在喺度質問緊嘅時候，突然間佢聽到後邊砰一聲，原來係成捆嘅大樹枝跌咗喺佢啱啱坐正嗰個位嗰度。佢擰翻過去，佢就明白發生咩事。呢頭棕犬比佢主人更早察覺到主人身處嘅險境，把握咗時機救翻佢主人一命。縱使佢期間係被主人誤解咗佢。当我们比我们的亲友或者比我们所关心的那些未信主的人更早察觉到神在这个末世的审判一波又一波这样倾倒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顾着自己的安危，又或者为了避免被人讨厌被人误解而选择不作为，不肯去冒险找机会明示或者暗示给人听，以致我们眼白白看着他们消失在神的审判当中。神是一定会施行七印的审判，我们不能够否定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已经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已经进入了七印的阶段，我们不知道，或许已经是，但我们是不是懂得去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回应神在审判背后那个救赎心意呢？启示录第六章九至十一节那里论到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约翰的所见所闻，经文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第五印和前四个印明显的描述是不同，因为你再见不到有话不同颜色的马和骑士，你再没有听到话你来这个这样的字眼，而内容都明显不同的，因为头四印是关于灾难临到地上的人，但是第五印呢，个焦点是放在为基督做见证传福音而被杀的圣徒身上。他们的灵魂现在去了神的祭坛之下，约翰原本所看见神在宝座上的荣耀庄严的殿堂，现在就好像神的圣殿一样，因为在那里有神的祭坛，神在那里接受所献上馨香的祭。当神祭坛下有为主作见证的人的灵魂聚在一处的时候，显示出他们是得到神的重视，他们为主作见证而殉道，成为了一个敬拜的举动，成为了一个神看为宝贵的诗篇116篇第十五节所讲，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点解神好睇重圣民之死同埋嗰啲为神嘅道而被杀嘅人呢？因为佢哋嘅死对嘅忠诚同埋尊崇上嘅负责。撒旦同地上嗰啲被佢迷惑操纵嘅政权，或者各种个人或者集体嘅权势，都喺度不断想尽办法要得到世人绝对嘅忠诚同埋尊崇。约翰时代嘅罗马君王要求所有嘅子民，包括基督徒，要对佢有绝对嘅忠诚同埋崇拜。咁你唔俾嘅话会点？你随时就会付上生命嘅代价。耶稣受魔鬼试探嗰时，佢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而耶稣就用咗佢一生喺在世嘅一生嚟到实践佢呢个信念。因此父上帝非常喜悦，因为爱子耶稣绝对嘅信靠顺服所显示出嘅绝对忠诚同埋尊崇。父上帝就使到耶稣从死里边复活升天，并且坐在佢右边，一同掌权作王，享受对等嘅敬拜。所以当耶稣个门徒效法主耶稣基督，至死都向基督同埋天父上帝表忠嘅时候，他们就是战胜了神那个死对头撒旦。这些得胜的子民，这些得胜的基督精兵，神是很珍惜很看重。上帝战胜撒旦和世界的方法是用了出于爱的终极牺牲，就是说在爱里面舍弃生命。这个做法对比住撒旦和世界很自私地不断想拥有更多，想夺取更多，想保住更多的取向，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是不会跟随世界的人用刀用枪用不择手段的谋略去战胜别人，保住自己或者保住自己人的生命，而是忠于为主作见证的托付，就算死都要这样坚持，以至到能够赢到最后的胜利。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你见到很多怎样为主舍弃生命的时候，那种不同但是很可怕的方法，找柴头钉死你，找火烧死你，找锯锯死你，很多东西。你觉得哇，这样为主殉道很多人害怕。当我们有主同在的时候，这些死亡的恐惧就有我们的主去帮我们超越。我们不是一定都会为主被杀，但是无论什么境况，直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的主都要我们向他献上绝对的忠诚和崇拜，以至到我们的死会被父上帝视之为宝贵，会被他摆在他的祭坛底下视为馨香的祭。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几时？要等到几时呢？为神的道作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向上帝提问，想知道上帝几时会为他们伸冤，是想看见上帝的公义早些在世上彰显。这样的期望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爱慕上帝公义的人共同的愿望来的吗？ 我们爱慕神的慈爱的话，就自然爱慕神的公义。公义和慈爱好像骨和肉那样分不开的，没有公义的爱不可爱，没有爱的公义不可取。不信神的人很多都是有追求公义的人，自己那些公义不是神的公义。有些人说他不信上帝，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我们的上帝都不能够如他们所愿，现在就用他们满意的方式去伸张正义嘛，如果都不敢做的时候，为什么要信他呢？所以人就说我不信耶稣，他们将耶稣拉了下来，自己去做自己的上帝，或者他们去追随第二个那些假神。但那些假神呢，是比他们信他们心意的。但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却是不可以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叫得我们的上帝说你是圣洁公义的主啊，你这样叫的话，你就应该按照上帝的名字所当得的信靠信服来到与你的神同行。既然神是圣洁的，即是说他不会容忍罪恶的。你既然说神是真实的，即是他一定是信实的，不会骗我们的。既然神应许会为我们伸冤的话，就一定会做一个完善彻底的伸冤。当我们思想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施行公义的时间表如果和我们的期望不同的话，我们有没有理由去质疑的呢？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去信靠信服的呢？神既然是那位创造万物使到各安其事成为美好的神，又是那位使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的主宰，那神行事的时间表，我们除了绝对信任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当神为殉道的圣徒伸冤，向他们的仇敌施行审判的时候，就是为他们平反，给他们永恒肯定的时候。不过神为什么会有所耽延的呢？因为上帝有更美的计划，他要施恩给更多的人，也都同时使到他自己得着更大的荣耀重赞。那你说怎么看到啊？启示录第六章十一节那里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面对那些殉道子民的呼求，神先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肯定，就是每个人都有白衣穿上。不要以为就这样买件不知什么牌的白恤衫就叫做白衣，天上这种白衣是高贵美丽，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穿的，是身份的象征。能够在天上穿白衣的人，必定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坚守了信仰，付出过代价来到行道，甚至乎付上了性命来到见证主的福音，以至到神在天上用白衣来到去表明他们一生的义行，这样才有资格穿白衣。上帝给了这些得胜的信徒或者得胜的圣徒荣耀的肯定之后，上帝就要他们安心等候多一阵， 因为他要施恩给更多的人。这一阵有几耐我们不知道，神看千年如一日。神怎样达到目的？神原来是要让世界上更多的圣徒有机会同得，一同得到这些殉道的圣徒的荣耀的身份，或者这些殉道圣徒的荣誉。神想地上更多的圣徒都同样得到，那就是说神想帮更多的人作更美的侍奉，打更漂亮的仗，以至到在天上面他们会得到更大的赏赐，即是透过殉道来到得到。这些是特别蒙恩的人，这些特别蒙恩的人的数目其实是有限量的，有限额的。如果你说我都不羡慕做殉道者，不要搞我，没问题的。但是就算你羡慕都未必有你份，因为上帝未必选你。但当殉道者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就会倾到他全部的义怒在那些死不悔改的人身上。与此同时，当神还是忍住手不全力去施行严厉的审判之前，其实就是赐下了悔改的机会给那些还是在罪中的人，其实是赐下了机会给我们去尽力抢救失丧的灵魂，其实也都是积累着审判的理据。当世上的人以为我们的神今日都没什么作为，就以为我们的神很懦弱、很无能，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就肆意迫害我们的时候，他们正正是被上帝积累将来审判的内容。因此神这个好像姗姗来迟的审判时间表，其实是能够成就神更美的救赎和拯救计划。所以我们顺应上帝的时间表必定是与我们有益处。启示录第六章十二到十七节那里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终于来到第六印。约翰说，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人有什么反应呢？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最紧要一句，谁能站得住呢？当神认为时间到了，是时候施行更重的审判的时候，地上边的人都是就不能够不提提阵脚双脚发软，是不能够到时个个都吓到脚软。当怪异或者不寻常的天象，好像黑日、血月或者星体坠落的时候，通常你见到历史里面都是看到，这些咁嘅现象呢，就真的跟那些地上的灾难、灾变呢是有关联。这里真的讲出上帝使到天象出现大变异，更使到天地都挪移的时候，那 咁即係話比武俠小說所講嗰啲乾坤大挪移更加厲害千萬倍嗰啲，就要嚟施行末世嘅審判。人喺大自然、大自然面前，有邊個唔會好自覺話真係渺小？你睇下邊邊個真係喺大自然面前仲係咁驕傲話我大曬？通常你去到大自然面前，你自然覺得話我哋真係人好渺小。但都唔知點解，好多人竟然唔將創造故掌管天地嘅神放在眼內嘅噃。但當神隨意去變動天地嘅時候，邊個係真正嘅掌舵人，就立見高下。地上嘅君王啊、神宰啊、將軍啊、富户啊、壯士啊，任何有權勢的人、有力量的人，或者一切為奴或者自主的，誰能夠在至高神出現的時候還能夠氣定神閒地站在那裡？所以聖經描述到，當到時任何有權勢的人、最有權勢的人都會說想山和岩石冧落自己身上，等自己能够驱散一啲恐惧嘅时候，咁你就可以想象所谓嘅嗰种惊慌系大到咩程度。第六印讲明恶人无论今日几咁得戚、几咁强华，总会有倒下嘅日子嘅。如果一早就知道悔改，就唔使面对神第六印嘅审判。咁样唔系好好嘅咩？喺网上面有一段嘅短片，就讲述美国一宗持械抢劫杀人案嘅审讯。犯案嘅系三名嘅黑人青年，其中一位系当时未满十七，即系未够啊，当时系十七岁啫，未成年嘅。咁喺辩护律师嘅指导之下，佢就同控方达成咗认罪协议。一般情况之下，呢种咁嘅协议通常都会获得法官轻判。不过呢个十七岁嘅后生仔喺上庭嘅时候，当佢听住嗰啲受害家属点样陈述佢哋痛失咗自己嘅细蚊仔嗰种嘅悲痛，但系佢哋最后话选择要将仇恨放低，唔再恨呢个杀人犯，反倒希望呢个十七岁嘅后生仔能够喺狱中反省自己，改过自身生活就好。但系呢个后生仔听到家属一路讲嘢嘅时候，一路喺度又拧头又笑又整手玩手喺度，一啲都唔在乎。他一直以为他跟律师讲好了的认罪协议就很快令他能够释放，被释放就回家。所以当法官问他，你有没有东西跟大家讲，那里真的拍了出来，我也有看，他说我很快回家，没有东西讲，很开心地讲。因此法官就突然间变得很严肃，他说我夜三年来，我一直都接受檢控方同埋嫌疑犯所作出嘅認罪協議，但係今次鑑於你毫無悔意嘅表現，我決定拒絕呢個協議，我會交俾陪審團去裁決。於是乎，隨陪審團裁決，被告二級謀殺罪成立，持槍搶劫罪罪成。法官就判他五十年监禁，二十五年之后才有机会获准假释。而他两名成年的共犯只是被判四十年监禁，十五年之后才有机会保释。当法官一辩念的时候，这个后生仔突然间傻了，问他辩护律师什么事，那個辯護律師直接零零頭走出去，他後悔莫及。 但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关心的人都不会错过太多悔改的机会，导致到将来要面对神极可怕的末世审判，死了之后还要面对更加可怕的永恒审判。另外一方面，当遇见恶人那些无法无天还是很得戚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启示，这些人总有倒下的一天，如果不在今生就在来生，神有他的时间。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必定有审判，圣徒的死神看为极之宝贵，我们安于神时间上的安排必定有我们的好处，恶人总会有一天临对，神有他审问的时间，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得到的是完全的平安和肯定，而不是神的震怒。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谨记你的启示，叫我们懂得在邪恶的世代当中敬虔度日，竭力的为己为人寻求你的平安，无惧压迫嘲笑，我们深信神你必定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到成就更美最美的救赎和拯救。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